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呢，尤其是在这个49年以后，意识形态上之间是对立的。那么一提到说反美的话题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源远流长地提到一件事儿。很早的时候，中国华工在美国修铁路，死了多少人呢？每个枕木下面都有一个冤魂呐。后来美国又搞排华法案，我告诉大家，这排华法案确实是种族歧视的罪行。美国1882年确立的排华法案，执行了相当长的阶段，这件事情是无可争议的，这是美国种族歧视犯下的罪行。因为什么？2012年，美国政府向世界范围之内的华人道歉，就是我们当年这事干的不对，是一种罪行。在他之前六年，加拿大的总理哈伯2006年也说，我们加拿大当初搞排华限华也是不对的，说这个事情已有历史定论，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能力把这事翻过来，确实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者犯下的罪行。但是这种事情和我们影视宣传作品里头有的东西它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可能今年年初看了一个电影，陈思诚的《唐探1900》，这个片子里边呢就反映了当初赴美华工他的整个相对比较悲惨的一个奋斗史。但是这个电影我看了之后，我有什么感觉呢？他还是基本尊重历史史实的，他没有在重大问题上采用春秋笔法，欲褒贬别善恶魏延大义，他没玩这一套。而相反，你看咱们国内有电影，就是那个黄飞鸿系列，徐克当初拍那个，包括后来很多反映广东的一些黑帮片啊、武侠片啊，只要反映那个时代，都会出现这个场景，就是洋人的商船来了，在码头停着干啥呢？要当人贩子，就像跑到非洲运黑奴往美国运似的，和那道理一样。说是中国老百姓好好的在这个村里的路上走呢，邦当后边一闷棍，当啷当头一板砖，把他砸晕了，躺着了。等再一睁眼睛，在船上的猪笼里呢，运哪儿去了？运美国修铁路了。你是奴隶。那么这个情景对不对呢？不对。这个事儿发没发生过呢？极个别的或许有，但是你那么多当年的中国华工去了这个美国，不论是淘金也好，修铁路也好，那可不是人家给你绑过去的。就绝大多数是怎么去的呢？第一个，当初是旧金山一带发现了金矿，就浅表的金矿，很多人都跑淘金。那会儿广东人呢已经意识很开放了，也敢往出走，因为历史上你像下南洋嘛，那都是一个大潮流。再加上当时呢大清确实大家生活很苦难，而且远渡重洋当时已经有这条件了，所以大量的中国人跑到旧金山去淘金，当时叫三藩市嘛。后来淘金淘着淘着哪有那么多呀，因为不可能让你中国人来把这东西弄净了，就没了。没了这时候呢，在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呢又发现了金矿，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新金山，三藩市才叫旧金山，就大家熟悉旧金山名字就这么来的。那么可是在那儿待下来的这些淘金工人没有活干了，又不想回来得挣钱呢，因为回到大清国实在太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又赶上1864年南京陷落，大清政府疯狂的屠杀和太平军有关老百姓，逼得很多老百姓没地方走了，咋整？出海吧。所以这两股潮流结合在一块，在美国就形成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最早的华人。他和我们说的中美这个之间留学生协议那个，那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比那个整个要早至少是十年二十年以上。也就是这些人是经过什么呢？招工的合同制，来的时候你们去不去淘金呢？或者说后来你修铁路什么的，工资多少给你写好了，再签个合同你跟着走。咱们都知道罗斯福家族就干这个的，当年就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说主流不是人家过来绑你中国人当奴隶，不是玩黑社会那套，也不是说绑黑奴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按照现代劳动条例给你招工过去的。那至于那边条件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其实他是合法的给你招走的。那我说到了美国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些变化。刚才我说这个淘金这过程结束之后怎么办，这些不想回来，哎，这时候正赶上美国修铁路，太平洋铁路公司呢就招募工人来修铁路。当时修铁路这项目是什么？有点像现在咱们中国在非洲一些援建项目，就是那个可能施工条件很艰苦但是挣钱，因为啥？它艰苦吗？你挣的工资就多吗？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华工就开始进入修铁路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大家熟悉的一句口号，叫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你听着，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何其煽情啊！这口号你听着，恨不恨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大老远支援美利坚建设，你把我们都弄死了，你对我们怎么恨不恨美国？你恨他是不是事实呢？不是。每条枕木，这一段铁轨得多少条枕木？你要说一公里铁轨得多少枕木？得死多少中国人呢？我跟大家说，那事儿参与整个修这个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有多少呢？1万到1万5千人，总共就这些人。这些人里死了多少呢？死了1000多人，这你可以查资料，这方面都有明确记载，包括美国当时也把这资料通报当时的大清政府，都有明确资料，死了1000多人。那么整个太平洋铁路是3000多公里，华工参与了其中1000多公里，但是这1000多公里都很艰苦，所以死的人多吗？你按1000多公里死1000多人，就每一公里基本上死一个人，那和一个枕木下边就死一个人，这差别得多大呀？你说这不是煽情吗？所以我觉得这种煽情完全没有必要，你就罔顾了历史史实吗？再另外一个，很多人觉得说，你看你1882年美国建立排华法案，就收拾中国人，你全社会都歧视中国人。那时候咱们有种印象，好像说白人歧视黄种人，说黄种人还有时候歧视一下黑人怎么的。那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他可不是全美国所有的白人都歧视黄种人。当时造成排华法案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爱尔兰人。我们可能觉得白人，你不管你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还是你的美国原住，好像这加一块都是白种人。其实不对，白种人里头在当时有着强烈的鄙视链，这种鄙视链甚至到今天在美国社会都存在。就白人里头也分3、6、9等。那什么是白人的下等人呢？甚至在这个劳工这角度来讲，他跟中国这个华工是等量齐观的，那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当时是白人里头受歧视的，还有意大利人。你看意大利人，咱们很多人都知道，说有人嘲笑意大利人，美国给意大利人，俚语里头有句词叫什么"油球"？油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净干那个意大利人干那个背污、油污这些事儿，体力活，然后混出有钱了，还得油头粉面的梳一头装上等人，所以管意大利人叫油球。再受歧视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时候，他就不受待见。当时英格兰人很歧视爱尔兰人，好多次的活动当中，爱尔兰人都是死伤比较多的，所以才有大量的爱尔兰移民远赴重洋来到美国。爱尔兰人为什么他要推动排华法案？他们就恨华人，为啥呢？爱尔兰人他想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涨工资。修铁路的时候他们也参与，有华工也有爱尔兰人，但是他们要求呢提升自己待遇，要罢工，华人不参与。华工我管你那事儿，我挣我的钱。而且爱尔兰人不干呢，正好铁路公司招了大量的华人。爱尔兰人嫌工资低，华人觉得工资能接受，低工资也没啥。不仅把爱尔兰人的工作机会挤走了，同时让爱尔兰人的罢工常常无功而返。所以爱尔兰人恨透了华人。这一点历史上1885年在美国怀俄明州有个盐田镇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袭击华工的事件，就是当时爱尔兰人要罢工，华人不参与，而且还直接把工作岗位顶上了，结果是爱尔兰人的矿工和矿工家属不干了，直接用暴力的方式，当时是好像打死了28个华人，就打伤了一堆，造成很多华工吓得躲到山里去了。当然这是赤裸裸的残忍的暴行，这是绝对应该鞭笞的。所以在当时爱尔兰人对华人最恨，他们也直接推动了排华法案，1882年排华法案。那么这种冲突呢，除了说在这个竞争工作机会上冲突以外，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有文化层面冲突，就是爱尔兰人的想法跟华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甚至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世界范围的华人移民里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爱尔兰人他从自己的祖国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把祖国抛在脑后了，我为什么来？因为我国家不行，我在那活不了我才来，所以我祖国对我来说没意义。 哪里给我自由，哪里给我面包，哪里是我的祖国。那我既然来到美国了，这就是我的国家了，我就要好好的想法在这怎么活。所以爱尔兰人呢，把祖国抛在脑后，甚至想法把更多的亲朋好友从国内拽出来，然后到美国，一方面他们要好好工作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呢要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团队的合法权益。所以当时爱尔兰热衷于第一搞工会，第二也搞帮派互助，说穿了 就有黑帮。你看有两部出名的黑帮电影，一个是教父，一个是爱尔兰人，这两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意大利的黑帮，爱尔兰的黑帮。所以你不管我，我们得自己团结起来。所以爱尔兰人特别团结，勇于抗争，就敢干。这点跟华人比呢，华人就是我挣钱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次要的，我不跟你扯那些，我跟你去罢工去，我谁给我钱呢？所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且爱尔兰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要选自己的议员，要在政治层面给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所以这一点你看到现在我们在那个北美各地方的移民，你也能看出华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主动性是不够的，他凝成的政治力量现在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印度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双方这种冲突就造成了爱尔兰人更加排斥华人。而且我刚才说爱尔兰人踏上这片土地就把自己国家可以抛在后头，中国人不行。当时在美的华工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这边受欺负受歧视呢？我的祖国不够强大呀，那么都让祖国强大。祖国怎么强大？大清的时候帝党后党之争，搞维新变法，结果光绪帝被这个慈禧太后给压住了，康有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海外这些华工包括海外的其他富起来的华人团体，那都一致的给康有为捐款。为啥？希望帝党能战胜后党，大清强大起来。在之后大清真不行了，这孙中山要推翻大清，那无数的海外华人又给孙中山捐钱，希望能把大清搞倒，革命党呢获得胜利。就是这些华人拧成一股绳，想什么呢？我的祖国强大了，我在这边腰杆才能硬。我们不能说这个理念有问题，也对，谁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但是跟爱尔兰人的想法他就大不一样。所以华人在海外呢总是融入当地社会也差那么一口气儿。你看孙中山他的革命说最终能成功，就是海外华人捐款，国内会道门捐命，一个出钱一个卖命，最后把大清一点点就给凿下去了。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海外生活的理念。所以这些历史的复杂元素凑在一块儿，美国当年1882年的排华法案就此诞生。这是一段充满罪恶的历史，但是你要说都是华人遭遇苦难，都像奴隶一样生活，也不公平，因为更多人是主动到这片大陆来的。而且后来在抗争过程当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所以与其说这个美国排华那段历史呢是一部绝对的苦难史，在我看呢它更意味着华人的奋斗史，在海外艰辛的奋斗，积极向上，关心祖国，这在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想如果接下来我们再拍一些带有反美情绪的影片里边呢，我们在这些史实上呢应该影视创作者学一学《唐探1900》里边他不回避这些矛盾，尤其是白人里的爱尔兰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这是当时排华法案促成的最重要一个推手。所以你把这些复杂的历史事实揉到一块儿，我们就可能还原当年的情况，而且这些你不做任何改动都足以说明华人当时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足以说明当时历史对华人的不公，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海外奋斗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你任何一点承认和你对立的人他们身上的某种合理性都无损我们主流当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结论。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呢，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啊，历史不能任由人随便书写，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刚才讲到尊重历史是个什么过程，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不能成为别人的跑马场，我们每个人身体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提线木偶，人家说用什么影响你你就被影响，我们要自己去寻求历史真相，自己寻找一些历史答案，形成自己的一种结论。所以在这一个研究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得到有关历史的很多全新的感悟。还是我刚才说那个，铭记历史首先要弄清历史，铭记历史我们每个人要有洁癖。